好牧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
借着牧长的信息和分享，弟兄姊妹的交通和祷告，使我们成为忠心跟随神的好仆人。
麦斯加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麦斯佳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。在今天好牧人节目里，唐老师要继续传讲以西结书的信息。今天唐老师所要传讲的主题是砍断的大树，信息经文是以西结书第31章，希望您准备好圣经收听今天唐老师以西结书的信息，砍断的大树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唐月佳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。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旧约的以西结书，我们已经进到了第36个主题，在这个主题里的题目是砍断的大树。以西结书31章1-2节说，11年3月初1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，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？这里所说的日子刚好是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的第11年的3月，也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之前的1个月08天。神用树的荣枯来比喻亚述的兴衰，用来警告埃及的法老，警告埃及法老和他的国家和他的百姓都会像亚述一样盛极而衰，必然灭亡。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指桑骂槐，这句成语用来解释以西结书31章最为贴切。在这第36个主题里面，我们准备和弟兄姊妹分三个方面来分享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，树的荣美。以西结书31章3-9节，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，树条荣美，影密如林，极其高大，树间插入云中，重水使它生长，深水使它长大，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，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，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，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，因得大水之力，枝条长长，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，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，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，树大条长，成为荣美，因为根在众水之旁，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它，松树不及它的枝子，枫树不及它的枝条，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，我使它的枝条繁多，成为荣美，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它。在圣经中常常用树来比喻国家，例如路加福音21章29-30节说，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。这里的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国，各样的树则是指着列国说的。古老的亚述帝国文化发达，物产丰富， 曾经雄霸天下，在这里被比喻成了一棵高大的黎巴嫩的香柏树。香柏树最高可达120英尺，树干粗达30到40英尺，其枝条水平伸展，延伸广阔。亚树的强大被描述成高耸入云的香柏树。亚树在圣经里最早出现的时候，是韩的子孙宁禄在这里建造的一座城。创世纪第10章6至12节记载，韩的儿子是古实、麦西、弗、迦南。古实的儿子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撒夫他、拉玛、撒夫提加。拉玛的儿子是示巴、迪旦。古实又生宁禄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裹的起头是巴别、以利、雅甲、贾尼，都在示拿地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，建立尼尼微、利和伯、加拉，加拉中间的利显，这就是那大城。尼尼微大城后来成为亚述的首都。以西结书31章4节说，重水使它生长，深水使它长大。淡水的来源在创世纪里的讲法，一个是藏在地底下的，一个是藏在天上的。创世纪第7章11节12节记载，当挪亚600岁，2月17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重水、深水是供应大树成长的来源，这是在说明亚树之所以长成参天大树，都是神所恩赐的福气。岔出的水道延到田野诸树，亚树的繁荣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给周边的列国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，成为诸国受益的泉源。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，这表明亚述的政治、军事和财富远比其他的民族优越。亚述在期间成为最高大的香柏树，表明它做列国之首。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，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，这些描述意味着亚述领土的扩张，统治力量与权势也在扩大。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，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，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的荫下居住，这表明列国都在依附他而存活。犹大、以色列、亚兰、腓尼基、亚门、摩押、以东，这些国家都归他管辖，都在他的治下。树大条长成为荣美，因为根在重水之旁。这里的重水可指大渊，在圣经里多处这个字都有恶的渊叟的意思，就是恶集中的地方，在这里就是双关语的用法。水源丰足，树必长得繁茂，罪恶是强权发迹的原因。在罪恶权势的影响之下，其他的国家要么依附在亚述的余荫之下，要么就是与其狼狈为奸，同谋恶事。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它，神园自然就是神的伊甸园，神是伊甸园的主人。但是亚述的势力使他不肯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强要出头显出自己的威荣， 以至于周围的树都不如他，不能与他媲美。埃及就像亚述一样，一直占据着十分优越的地位，他们都不肯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的恩惠使然。神不是看重一个国家的强大与繁荣，而是看重这个国家与神之间的关系。这个关系是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，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。那么这个国家与这位创造的主是连接还是远离呢？与主连接就是与生命的源头连接，就会结出生命的善果。如果不与主连接，就会有死亡的阻隔，离开活水的源头，结局就是枯干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所分享的题目是树的倾倒。以西结书31章10节到12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他高大，树间插入云中，心焦气傲，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，他必定办他，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，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，将他砍断弃掉，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，他的枝子折断，落在地的一切河旁，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，离开他的印下。树因高大插入云中，不是单指外表，在这里也指内在的心态，就是亚述王或者说是埃及王他们骄傲自大的心态。就像当初亚述的祖宗宁禄带领群众在示拿地建造巴别塔一样，号令天下，同心建造，目的是塔顶通天，与神抗衡，忘记了如今所拥有的一切地位荣耀都是出于神的抬举，出于神的恩典。所以神要将其交付给列邦中的强暴人，将他砍断，于是列国纷纷离开他的印地，他的地不再做肥沃孕育之处，而成为飞鸟走兽栖息的荒凉之地。从提格拉皮列瑟一世在位的时候，统治了地中海一带，两个世纪之后，在亚述拉基伯二世在位的时候，他们迁都到尼尼微，并且撒曼以色五世经过长达3年的攻击，终于毁灭了拒绝进贡的撒玛利亚。列王记下17章3至6节记载，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，何西亚就服侍他，给他进贡。何西亚背叛，差人去见埃及王梭，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。亚述王知道了，就把他锁进，囚在监里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，上到撒玛利亚，围困3年。何西亚第9年，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，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，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散的哈伯河边，并马代人的城邑。其后的100多年，亚述一直掌握着近东地区的霸权，后因过于频繁的远征与战事，大大削弱了国力，未能抵挡巴比伦人的入侵，终于在主前612年被马代和巴比伦的联军所攻陷。后来他们迁都到哈兰而勉强维持命脉，再后又一次受到联军的攻击，于主前605年彻底灭亡。亚述几乎在近东地区称霸了500多年。亚述的灭亡告诉我们，骄傲的国家或个人将会落到何等的下场。 神借先知以西结警告说，埃及和亚述患了同样的毛病，黎巴嫩的香柏树长得高大，不应该忘本，它的根本在于近水旁，不是它自己的选择，而是神把它栽在黎巴嫩的高原上，因为全地都是神的，他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，但长得高大的树自己变得十分得意，树间插入云中，神要使用巴比伦伐倒高大的亚述，也同样要伐倒埃及。先知预言后不多年，埃及即为强暴的巴比伦人侵入，掳去人口，使其城邑荒凉，埃及从此成为弱国，不再与列国争雄。好，现在我们讲第三个方面，树的坠落。以西结书31章13节到18节，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败落的树上，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它的枝条下，好使水旁的株树不因高大而自尊，也不将树尖插入云中，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，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于死亡，到阴府去了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下阴间的那日，我便使人悲哀，我为他遮盖深渊，使江河凝结，大水停留，我也使黎巴嫩为他凄惨，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，我将他扔到阴间，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，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，并且伊甸的一切树，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，都在阴府得了安慰，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，到被杀的人那里，他们曾做他的膀臂，在列国中他的印下居住，在这样荣耀威势上，在伊甸园株树中，谁能与你相比呢？然而你要与伊甸的株树一同下到阴府，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，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本来是树倒猢狲散，可是这些鸟兽散去之后无处可栖，只有再回来，然而在这荒凉之地再也无处躲藏，水旁的株树指世上的统治者，虽然兴盛一时，却忘记了他们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朽坏的，最高大最荣华的树也会倾倒，高大的树即使插入云霄，究竟是属地的，无法升入天上，因为他们不过是被造的，他们也只会留在人间，甚至会被交付死亡，坠入阴间。亚述已经败落，埃及也必败落，其周边的邻邦小国都会感到极大的失望，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悲哀，正所谓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。埃及与亚述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的相似之处，一是埃及有尼罗河来孕育，亚述呢则被两河流域所滋养，二是埃及与亚述在历史上都是曾拥有许多附庸国的大帝国，三是埃及与亚述也都因为国力强大滋生骄傲，以至于败亡。在亚述时代，世人惊讶他的兴起与败亡，此时的埃及正处于强盛时代，神借先知以西结警告极度骄傲的法老，不可重蹈亚述的覆辙，使埃及人联想到亚述的灭亡，从而预见到 自己的灭亡。当时在巴比伦居住的被掳的以色列人，应当预见到日益强过埃及的巴比伦也将会步埃及的后尘，亚述和埃及像树一样被神伐倒，同样也将会是巴比伦所要遭遇的祸患。尼布甲尼撒在位统治44年，期间他曾经梦见一棵高大顶天的树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竟然被从天而降的守望的圣者所伐倒。这段圣经记载在但以理书的4:13-14，也是因为他陷于骄傲，忘记了是神栽培他，赐水滋润他。但以理书的4:29-30记载，他游行在巴比伦王的宫里，他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结果被神赶出，与野兽同居，直到他悔悟，尊主为大，才得恢复。本章圣经借亚述与埃及的兴衰，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以下的提醒。第一，亚述、埃及以及后来的巴比伦，这些重复的兴衰史在告诉我们，唯有神才是历史的主宰，是宇宙的主宰。以色列虽然暂时落在被掳的光景中，应当思想这些历史，要省察悔改，将心归向神。只有单单的信靠神，才是被掳之民在异地生活的目标。所以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不是依靠势力，因为所有的势力都是一时的，所有的势力即使它再荣耀再高大无比，终究会像一棵大树一样被神砍断，甚至连根拔除。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看见的。如果我们也是效法世界，靠人的势力，靠人的帮助来壮大自己，最后我们也将会拔掉，就像以色列被拔掉，像耶路撒冷被毁灭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仰望神，也是因着神的怜悯，所以以色列这棵大树被砍断的时候没有连根拔掉，而是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墩子，为的是使他以后因着神的怜悯还有能够复兴的机会。这就是神所拣选的国家与那些不信的国家的最终不同的结局。所以我们要在思想这些兴衰史的时候，叫我们能够领会。因为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做魏征，他说过，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，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。所以我们读这些旧约，读这些以色列的历史以及他周边各国的历史，就是叫我们知道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，所以他才是这一个历史中的主宰。所以呢，英文的历史就是 history， 历史是神的故事。但愿我们能够由此而更多的来生发敬畏神的心。第二，我们任何现有的成就都不可用来自我夸耀，或借此来挟制别人，因为这都是神使我们成为荣美的赏赐，我们当向他感谢和敬畏。因为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避开骄傲败亡的陷阱。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会看见有一些人，他在讲道上有一些恩赐，或者是在这个司琴上有一些恩赐，或者是在这个带领诗歌或者是带领敬拜上有一些神所给他的擅长， 结果呢，他就以此作为威胁，也以此呢来与教会呢讨价还价。这一些呢都是不讨神喜悦的。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要善用这些恩赐，并且始终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，叫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些恩赐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来服侍主，来服侍弟兄姊妹，来在建造教会当中能够有一点参与，这是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。第三，当初列国依附亚述埃及，就会在原有的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信仰各方面向其妥协认同。同样的，教会若依靠世界的权势求生存，必然流失独特的身份和纯净的信仰立场。世界的权势既然已经成为神的敌对者，那么选择依附他的教会自然也会成为神所要抵挡和击打的对象。因此，在面对各样的境遇时，我们当倚靠的是独一的主，而不是其他看似有用却是虚空无益的各样资源和势力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再见。
继续请听今天好牧人信息的总结。
今天唐老师在以西结书第31章砍断的大树这个信息里跟我们说到，神用树的荣枯来比喻亚述的兴衰，是用来警告埃及的法老和他的百姓都会像亚述一样盛极而衰，必致灭亡。亚述也好，埃及也罢，都曾经有其兴盛史，但可悲的是他们都骄傲自大，忘记了他们兴盛的背后是创造主的作为，所以最终高大荣华的树倾倒了。亚述与埃及的兴衰史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好的提醒，唯有神才是历史的主宰，是宇宙的主宰。神给我们的一切成就恩赐都不可用来夸耀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愿神常常保守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服侍他，服侍弟兄姐妹。
那一年冬天送走了你，所有的记忆飘散失去，曾经我以为懂你爱你，与天父相比苍白无力。
今天以西结书第31章砍断的大树这个信息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好牧人节目。我是麦思佳，祝您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我们下次见。
生命也许你在荣耀里洁白美丽。